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，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偏行你的心意，存在着很多以大欺小、以权谋私、恃势凌人的事情的时候，求你保守我们仍能心存正直，求你帮助我们仍然持守你的教导，公义、良善、正直、怜悯是你的属性，亦都是我们跟随你的人应该效法。在这个黑暗的大环境底下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散发一点点的光芒，赐给我们有智慧去判别社会各种的声音和事情，又叫我们时刻警醒，加添我们勇气、毅力，为受屈的人伸冤，为受压制的人发声，怜悯那些是被欺负的。大主，我们也都记得你曾经吩咐审判官不可以偏帮穷人，所以真理、公义、正直仍在你那里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里面如明光照耀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。求你又继续引领我们今天的崇拜，无论在听道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，甚至我们有关心教会事工，你都给我们是从你来有精神，有一种谦卑的心去等待聆听，你也都向我们彰显，好叫我们能够与你相遇。奉耶稣基督圣灵祈祷，阿门。回到今天讲到的主题，补选其实本来在七月和八月是一个热门的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政府需要补选议员，早前六名立法会议员因为宣誓风波先后被律政司提出司法复核，结果被裁定宣誓无效，所以要撤销议员的资格。其实政府一路部署或者大家很关心究竟是几时先推补选呢，哪些人有资格呢，其实都很影响那个的不同的派别他们在政府上发声的机会。八月六号又适逢我们教会又有补选，不过这个是什么呢？是执事的补选。有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要补选执事呢，记得我们不是因为有任何的执事辞职或者任何的执事被取消资格，没有。是因为什么呢？按照我们教会的章则，执事会最少的成员是五个连同堂主任，所以没问题的。如果是七个的话，应该说七个以下的，那是要教会在第二年就要补选了，不用即时委任的，是要第二年补选。如果七个或以上，那一届的执事会就可以决定需不需要补选。那为什么这样来衡量呢？就是按照教会不同的人数事工，我们建议要补选的原因是大埔堂的事工很多，大埔堂有三间分堂，还有是两间的社会服务中心，而按我们联会给我们的章则，就是每间的社会服务中心我们最少要派两个的执事，就是你对成为那个管理委员会，两间就是派四个去，是不是？咁咧，跟住咧，分堂就係按分堂唔同成立嘅年份咧，嚟到有即係執事嘅參與協助咧發展分堂嘅工作。咁咧就係有呢個第一間係葵涌堂咧，已經十年，但我哋執事咧仍然要過去咧關心。雖然嗰個參與度可以低啲，但係仍然係要有執事嚟到參與。跟住咧就係上水堂同埋咧呢個嘅使命教會，所以咧我哋發現我哋有八個執事。咁咧就八个盖冚几多个煲啊？哇，即系数都数唔掂啊！咁我哋咧就建议今年咧我哋需要补选，咁就向即系一啲合资格嘅弟兄姊妹发出邀请，同埋咧鼓励一啲嘅弟兄姊妹，我哋冇邀请你，不过你可以提名。结果就有三个嘅弟兄姊妹吓，即系愿意参与补选，同埋咧三个咧都系即系被弟兄姊妹支持嘅。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佢哋咧？啊，唔好认识嘅，我知道晚堂得一个人识佢哋嘅，早堂好似零添啊！咁即係代表咩啊？佢哋好低調嘅人啊，佢哋有翻嚟崇拜嘅合資格噶，啊佢哋有奉獻嘅合資格噶。今日有冇翻五堂啊？即係好似睇到做司事，哎呀有啦有啊 ，Angela 喺度啊，正義喺邊啊？正義多數翻五堂，唔知係咪翻咗早堂咧？仲有阿 William 咧，咁係，佢哋可能咧唔係我哋好認識，喺聖經入邊都出現一次好出名嘅補選，就係十二使徒之一猶大佢。俗称出卖耶稣之后他自尽，十二使徒就少了一个，门徒在当时就提出需要补选，就选了马提亚。 马提亚是边个呢？如果我哋翻查圣经，喺马提亚就系头先我哋读过嗰段经文出现过一次咁大话。佢之前做过啲咩事迹唔知道，佢之后做过啲咩事迹唔知道，但系佢系被补选填补咗十二使徒空缺。好似我哋补选嘅执事或者我哋过去嘅执事都好啦，你同埋我都好啦，做个执事，做个团长，做个导师，冇乜人认识你，你曾经立下啲乜嘢嘅功劳啊，做过啲乜嘢嘅即系伟大嘅事情，可能都冇被记下。喺教会甚至喺社会有需要嘅时候，你如果愿意被选上，或者你愿意咧，你都去站出嚟，无论你以往系几咁微小，将来都冇人纪念你，你仍然系神嘅用人。交代一下呢段经文嘅背景。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至十四节，头十一节是讲咩呢？头十一节是讲路加是作者，他写信给那个收信人叫提亚菲罗大人，就重述关于耶稣复活期间四十日向不同的门徒显现，然后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圣灵，并且应许圣灵会降临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得着能力在不同的地方来为主作见证。跟着门徒就怎样呢？在一章十二节至十四节，门徒就回去耶路撒冷，在所住的一个地方，一个楼房里面，传统称这个是马可楼房，那里他们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，在那里有聚会。我们可以试想象一下一个这样的背景，一个什么的背景呢？他们一个什么的心情呢？记得耶稣被捉拿到被钉死，跟着三日复活向门徒显现，起初他们很惧怕的，因为他们聚集门都关了，因为怕犹太人，怕什么？耶稣既然被捉拿，他们呢可能都受牵连嘅。第二，可能佢哋都系好伤感、好沮丧。点解咧？昔日有啲嘅门徒都系咁样嘅嚟到去离弃主啊。曾经耶稣被捉拿嘅时候，佢哋系跑咗去咁。跟住呢个犹大系点啊？犹大亦都自尽啦咁。可能又系咁嘅境况。又或者佢哋都可能好彷徨。点解咧？耶稣复活啦，佢哋可唔可以为耶稣作见证咧？佢哋遇到会遇到啲乜嘢嘅挑战咧？人哋信唔信佢咧咁？又甚至是一种什么境况呢？耶稣就叫他们要等候圣灵嘛，跟着应许他们会得着能力，可能带着一种期盼。好，所以他们就问了耶稣，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？他们就等了，一路等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可能带着一种期待的心。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第十五节。第十五节讲什么呢？第十五节是交代犹大出决。他说那时有很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，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，就在群龙无首的时候，耶稣已经不在了，已经升了天了。他提出要重整这个团队，这个团队是什么？十二个门徒，十二很重要的。当时因为旧约是十二支派的，在新约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少了一个，十一是卡住的，所以怎么补选？就在十六节之后他引用，为什么要补选呢？就是因为犹大本来是十二使徒之一，不过因为他放弃这个职位。他怎样放弃呢？他用钱跟祭司文士祭司长文士等等夹埋，给个记号，这个就是耶稣了。之后他又交代犹大是怎么死的呢？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，犹大出去吊颈死的，但呢度咧就话佢肠穿肚烂噶嘛，咁即系点啊？咁应该系吊咗之后跌落嚟啊，定系点咧？咁跟住就肠穿肚烂咁，咁啊都几恐怖噶，好似呢段嘅经文咁。并且咧，犹大嘅死好似好即系佢自己攞嚟咁啊吓，但系咧喺佢交代嘅时候咧就讲背景，原来好多嘢咧都喺似乎喺预言嘅里边。当然预言本来嘅经文唔系讲呢啲嘢，但系咧新约嘅人咧用我哋叫做新约嘅亮光睇翻旧约，哦系，其实一早讲咗噶啦，但系讲咗冇出现犹大嘅名噶，冇。总之有人系咁样，佢哋就理解做呢个系犹大。意思即系话咩咧？嗱呢度咧会引申一啲神学嘅问题嘅，就系神系预知嘅，系咪？预知佢都唔阻止咁吓。咁呢个犹大咪惨咯，好似咧即系只系被利用嘅一棋子。但系弟兄姊妹，我哋唔可以用咁样眼光去睇。点解？因为神俾人系有自由意志嘅。耶稣都问佢：你要做嘅事，你系咪要做？如果要去做，你就做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佢引用咧呢度讲紧嘅唔系偶然嘅。耶稣唔系一个被动嘅。其实上帝一早要讲咗，佢嚟呢个嘅世界就系要承担人嘅罪，被钉喺十字架上。所以就算冇犹大嘅出现，耶稣都要死嘅。无论如何，犹大离开了这个岗位， 要補選啦，即係佢哋建議啦，要處理啦咁。咁佢第二咧就建議用補選嘅方式。第21節、22節，有一節呢個彼得話：所以主耶穌喺我哋中間始終出入嘅時候，就係從約翰施洗起，直到主離開我哋被接上升嘅日子為止，必須從那常與我哋作伴嘅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。在這裡他提出一個補選的建議，而這個候選人是有兩個資格的。這個資格是什麼呢？跟隨主的年份。從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，即是什麼時候，他自己解釋，即是由約翰施洗，約翰為耶穌施洗，約翰為耶穌施洗的時候，就是他身份被確認，因為有天上有聲音說，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。耶稣出来传道，直至到几时啊？耶稣被接升天，耶稣出来传道几耐啊？三年几咯。这个的人要是跟随耶稣三年几的人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资深信徒来的，经得起考验的，三年几就资深信徒了。弟兄姊妹、啊、你们都是的应该、啊。第二个的资格是常与我们作伴。在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揀一个，即是同门徒一起的。那同门徒一起很重要、啊、又用我们今天的处境，你不是只是信了主，我信耶稣啦，咁跟住以后就不回教会，也都不侍奉啦。他看到是怎样，除了跟随主三年几，主是同门徒一起。同门徒一起做什么？耶稣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。是这样的资格。立这个使徒做什么呢？他立这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，是要为耶稣这位复活的主来做见证。见证这个字我们经常说、啊、就是讲一下，或者我们的行为就见证。但原来这个见证是用生命来做见证。为什么见证这个字是有殉道的意思，是成为见证者，甚至成为殉道者。所以你再想那两个字，一路跟随耶稣的，同门徒一起的，甚至如果我们是提名委员会，你提名一个怎样的人才符合资格呢？一个呢应该是要担得起大旗的，面对当时种种的挑战，可能很多的危险，宗教继续迫害，无论犹太人迫害也好，当时罗马政府的迫害也好，他有号召力，或者要有拼搏的精神，拼死的精神，也都要肯担当，在耶稣不在的时候就跟其他的门徒一起起来。有人说究竟这个马提亚是不是真的合资格的呢？会不会另有其人呢？一会我们再讲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建议了补选，那跟着的结果是怎样呢？结果是23至26节是选出马提亚。他们推举两个人，一个叫巴撒巴，又叫尤士督的约瑟。同样这个人的资料不多，有人说呢就他曾经好像喝毒酒，不过都没事这样。另一个就是马提亚。他们推举了两个人之后，下一步就是祈祷求神指引。他说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间来对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交给神了，神你拣谁就是谁，这样叫他们得这个使徒的职分，因为犹大已经丢弃了他自己的地方了。第26节，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，他们怎么知道神的指引的呢？就是用摇签的方法，两支签摇谁就是谁咯。结果就是摇出马提亚，他就跟11个使徒同列。先由彼得提出要处理、啊、有个空缺，跟住一班人来对商议，120人的嘛，他们选举出两个人嘛，再将这个两个人祈祷交托、啊、求神指引，摇了就是马提亚了。在这里我们、可以做一些反省，有三方面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只是选出两个人，其实有没有限制了神的拣选的呢？即是你不是 A 就 B 啦，有没有可能有第三个人都合资格，有第四个人都合资格的呢？留意呢，当时几多人聚集在一起的话？120人、哦、120人只有两个合资格，应该不止啦，就耶稣的门徒那些妇女都成日跟着他的啦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有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可能呢？第二，初期教会这个是第一宗的选举，很重要，第二宗就是选执事了。我们可以想想，在这个选举的过程， 这个决定权是在哪个手中的呢？我们怎样才知道他们没有将人的意思凌驾了上帝的意思？有人说，其实这个选举是一班门徒太心急了。为什么呢？耶稣吩咐他们要等候圣灵，等候圣灵，为什么要这么快解决这个团队的问题呢？等候圣灵嘛，等候圣灵是什么呢？后来耶稣拣选另一个人，谁啊？保罗。有人说保罗似乎才是第十三个使徒，即是说似乎保罗才是保犹大的位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你看看圣经几多是保罗书信，这个使徒行传记载几多是保罗那个宣教的行程，会不会他才是那个使徒而不是马提亚？真的有这样说？但我们再想在当时的处境，这班的门徒见到一种的境况，十二门徒不可以少一个。他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？勇敢提出咯，喂，我们补选一个咯。那怎么补选啊？八二人那样，谁合资格啊？那总要定一些规矩的，那你就是信主内的啦，跟随主的啦，又是跟我们一起的啦。他们可能都没真的没想过会有其他人的，或者上帝会另外拣选的。如果要跟随主内的，保罗一定不合资格啦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一路都是犹太教徒来的嘛，他都没跟随主。如果要跟耶稣的门徒一起合作，他更加不合资格。为什么？他是逼迫门徒那些人来的。但他们做了，他们可以做的。他们不是呢随意的决定，是彼得站出来建议，跟着大家同意，然后都祈祷交托的，是不是？跟着又摇出来，如果这个不是神心意摇出来的时候，应该摇不到两个，应该是断的两个，是不是？即是神说不是他，有第三个，这样的嘛。没有，神又没有阻止，没有介入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跟我们今天很多的事工，我们都可以做反省。面对教会扩堂、直堂、办学、很多的事工，有时我们都会问，究竟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？我们怎样才知道？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。为什么呢？神的心意或者神的意念呢，往往是超过我们的。我们不知道最终是怎样，我们只是知道如果这一炸的决定呢，他们没有违背神的心意。我们只能够知道我们没有违背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可以做。但是如果做了出来，往后他发现，哇，真的没有想过，原来呢保罗更加 是可以被神使用，他们不需要推翻保罗就行。保罗即是被神用，神要怎样用他，就算他昔日没有跟随主，就算他昔日不是跟门徒一起，但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复活的主嘛，他亲身经验过嘛，他可以被神用。今天我们都是，我们眼前摆出来的东西有多少，我们就做多少，没有违背上帝心意。可能将来我们回望的时候，哇，上帝不是只是叫我们这样做，或者上帝不是叫我们做 A， 上帝叫我们做 B。 不过你留意，圣经从来没有否定马提亚是十二使徒之一，一会我会再引用经文。马提亚仍然是十二使徒之一，虽然没有记载他做过什么事情，他仍然是十二个使徒之一。第二，我们一起反思，我们又试想象一下，在跟随耶稣那三年多的日子里面，马提亚和耶稣的关系是怎样的？耶稣传道的时候，其实马提亚在做什么？三年多的资格很重要的，即是马提亚是一位忠心跟随耶稣的人。从耶稣受约翰施洗起，到耶稣复活升天，耶稣只是拣选了十二个人，而这个马提亚没有被拣选。马提亚有资格的，但长期以来他只是一个跟随者，他没有走到在人群的前面，他也没有跻身在耶稣那些核心的门徒的里面，他没有。甚至是怎样呢？耶稣复活先后显现给妇女看，显现给彼得看，黄昏的时候显现给这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看，到夜晚的时候门徒聚集，显现给十个门徒，即是多马不在场的嘛。八日之后再显现有多马在场，都没有马提亚份的。再之后耶稣在海边向七个门徒显现，又在加利利某个山，听闻是这个加帕山，向使徒显现，吩咐这个大使命，都没有马提亚份。马提亚好像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， 只是一个叫做大后备这样。十二个门徒是耶稣经过彻夜祷告挑选出来的。他说是要他们常同自己一起，又差遣他们传道，给他们权柄来到去赶鬼医病，但是没有马提亚份。在耶稣传道的时候，十二个门徒跟着他，马提亚在哪？他没有离开住。马提亚可能就留在他原本的地方，你知道耶稣四围走的，在加利利亚，在加百农，各个的地方，耶路撒冷四围去，这个马提亚可能就只能够留在他的地方听候耶稣差遣。马提亚讲过什么事，讲过什么说话，做过什么事，我们不知道，他只是默默的跟随，陪着耶稣走过他的岁月，不显眼，没有被选上。我们可以继续想，马提亚一直是跟耶稣一起，他只是几时被补选成为这个十二使徒之一，就是别人出缺，即是有个空位的时候，好像一个烂摊子少了一个，跟着才找这个马提亚来补上。我们可以想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好像马提亚一样处在这样的境况，成日都只是做后备，即是选都不见选你，你个个礼拜都是这样回来教会的，你每一个礼拜都可能这样回来团契的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牧师传道，那些执事找人做事的时候，或者你很想呢，即是来到拣选你的时候，总是看你不到的呢，这样。不过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就总最好看我不到的，这样。但如果你不是这些人，你真的会想，为什么我经常都要做后备，为什么我经常都要做呢，那些是默默跟随的，我不可以被选上的呢，有没有这种的境况或者感受，你甘不甘心的呢？好多弟兄姊妹觉得我即是弱质纤纤，一啲都唔似做运动嘅人。虽然近期练紧跑步吓，但其实我话俾大家听，我中学嘅时候我讲过啦吓，即系我系篮球队嘅人嚟嘅，我打羽毛球噶吓。即系我读神学嘅时候排球队嘅添，即系我有几年咧做监狱报道，系要练波。虽然我真系唔够力嘅，话俾你听，我成日开波系唔过场噶，不过我冇放弃噶。我哋要入去监狱度咧，同啲即系年青嘅囚犯，我哋打排球比赛。参加得比赛的人知道，无论足球也好，排球也好，篮球也好，总是有正选和后备的。一次看了一个的报道，就是讲利物浦一个最佳的足球员，在2012年被选为最佳的足球员。但他13年即是那个名字不识的，其实因为我不识踢波，那些很复杂的那些规矩。但我看过这个报道，他被贬为后备，本来他是正选，不过贬为后备。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讲他的感受，他呢最近一直都就是摆在后备席之上，当然想做正选的，当然想出赛的，不行，但他会继续练习，他尝试来对练习好自己，操练好自己，表现到自己我已经准备随时可以做正选了。他在训练里面一直努力，好努力，比以前更努力，他要证明自己做好准备。是弟兄姊妹，可能你一路都不想的，最好不要看到我的。有人也都可能不甘心只是做二线，做大后备，你呢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哪方面呢？你可能真的，我只是做二线而已。但是到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随时准备好你对被补上的？当某些事工真是烂摊子了，同伴都软弱了，灰心了，要你上了，你能不能够有正面的回应的呢？或者不要说你身边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呢，你回望，你环顾四周，在你认识的人里面，有没有一些人好像马提亚一样，是甘心做大后备，平时不是很显眼，但是默默跟随的人，一有需要就补位。这些人可以怎样成为你的见证，成为你的鼓励，你愿意效法他们，随时可以是教会或者小组里面的马提亚。其实圣经没有记载马提亚被补选的心声，也都没有讲他任何的推迟，或者呢即信下又好，耶稣你一早就应该选我啦，不要选犹大啦，就没事咯，是不是？又不要搞到呢即要补选先来找我啦，没有。没有记载到马提亚的心声，只是记载什么呢？第一章26节，于是 众人为他们摇签，他想了摇签方法嘛，摇出马提亚，他就跟十一个使徒同列，即是说他答应了，他保上了，可能他行了很久了，不知道，总之他是乐意参与。而二章十四节，当时的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，彼得就很勇敢站出来，来对为这个复活的耶稣做见证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这十一个使徒是谁啊？就是有马提亚粉的加其他十个人，加埋彼得就是十二个人，已经是同使徒同列了。六章二节，当教会面对冲突管理饭食的事呢，怎样处理呢？他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这里已经出现十二了，没分哪个了，有彼得，有马提亚，有其余的门徒，随时做好准备，甘心被选上。第三方面的反思，其实在被选前后，马提亚所做的不知道有多少的分别，但他总有一些转变。那些转变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原本只是低调的，可能默默跟随耶稣的人，选不选自己都好的人，到后来呢是被选出要做带领者，由一个参与者变成一个带领者，可能跟自己原先的想法很不同。有一个自由身，就是自己决定的嘛，但一成为一个担纲位的侍奉呢，总是有些不同的。我们可以想，马提亚一直是做着自由的侍奉者，这种自由身和担纲的侍奉的差别在哪里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做自由身的侍奉的，即是有些什么找我帮手，叫我做什么导师、职员、组长那些就不好了，执事都不好了，搞定活动没问题，有些什么分别的呢？我们可以想到可能责任不同，或者参与的时间都不同，经常要开会，有些人很害怕，现在执事会不是很长的，所以不用怕。如果有一天教会邀请你了，推举你了，由这个自由的侍奉者，由这个义善的侍奉者，你要转变为担纲位的侍奉者，在这个历史的时刻，可能是教会的历史时刻，或者社会一个历史的时刻，需要你站出来了，你愿不愿意的呢？再讲马提亚是第十三位使徒，他被选为使徒之前名不见经卷，没有记载，被选之后都没有再记载，但是他仍然是被列在十二使徒的位置，上帝没有轻看他，历史没有否定他，无论保罗多厉害都好，马提亚仍然是主所使用的人。你和我都一样，但我们愿不愿意呢？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，遵神国的人或者侍奉神的人一定要有相当的、智慧、与能力、甚至是学识，但是神透过初代的教会，他是翻转这种的价值观，他用的就是经常都用那些大后辈，甚至你以为他前线很厉害，再环顾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，耶稣拣选的时候那种的资格条件是轻过之后很多的。我们回顾一下少少，你说这些的即做神侍奉的人要谦卑，想想耶稣那两个门徒，我之前讲即这个虎妈，被信服的虎妈，撒罗米那两个仔约翰和雅各，怎样在知道耶稣将要即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他什么给高位的争权的，都他们是不是有很好的圣经基础呢？当时即是未收即归纳成为一本的圣经，是不是有很好的神学的呢？彼得知道耶稣就要去死的时候，他都拦了耶稣，耶稣一早跟他讲了，他都是不明白的。有时我们都会不明白神的心意、神的计划、神的安排，但神拣他们。还有做耶稣的门徒，或者我们做教会的领袖，是不是有同情心？应该要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当耶稣经过这个即是撒玛利亚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，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，不接待他的一班门徒，又是雅各和约翰，知不知道做什么？他跟耶稣说，我们要不要求父上帝吩咐人来去放即降火烧了他们？想想哇，几残忍啊！但耶稣选他们，他们是不是忠诚？ 都有软弱的。耶稣揀的是什么？马太是什么？衰利，被人厌弃。我们可能都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的人，或者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他那么差，不会这样。但无论如何，上帝揀的人不是我们所想。无论我们在社会的地位上多高也好，或者多低也好，我们学识有多少都好，我们跟随主，我们的品格如何，不代表我们要放纵。当然我们一路跟随主，我们就要被主陶造我们的生命，但主是用我们。上个礼拜我们播放了两场消失的档案，其实我在之前已经看了，但我们很想教会播放，是因为很想帮助弟兄姊妹认识一下香港这个地方，认识一下香港的地方发生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。这件重要的事情没有想过是在香港里面这么少的资料的记载。导演罗恩惠姊妹她都没有想过，五年前她看一个访问，一个少年犯，她觉得很感动，接着就起了这个意念，希望认识多一点这件事件。五年之后，即她用了四年的时间来到去做采访、资料搜集、拍摄、她没有想过来到今天香港这个的时候，香港是越来越黑暗，但这件事就好像一个的明灯一样，让我们历史知道原来历史本身已经存在着很黑暗，今天是更黑暗。但黑暗的时候有人想来到掩盖了这段的历史，没有想扭曲这段的历史。上帝使用一个，其实因为姊妹都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来的，他不是要来到去、做为社会想着做些什么的大事，他想着、这个报道好，就是这样他出了来。但他出了来之后要承担的后果很严重。他又经常说他那帮的团队，他说用拆船来形容，当然他们不是做一些不法的事情，拆船的意思是入了来之后他们都是寂寂无名，他们做的事不显眼，但是他是为香港的人带来了一个历史的展现，让我们认识多一点。再说那幅的图介绍其中一个被访的人物，叫做梁武限，他昔日在学友社是做主席，他讲回以前怎样被洗脑，怎样被国家来操控使用，回想很不容易那些路。他因为见到当时的情况不是他所想象的，有疑惑了，他疑问，疑问之后他信主，他回顾自己，他没有想过以前想着是为国家卖力，但原来残害了很多无辜的百姓。他那幅的图因为姊妹跟我们说，本身采访没有这一道的，是他主动跟因为说，我有些说话想跟香港人说。第二幅的图他耷低头，有看过的弟兄姊妹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要跟全香港人道歉，以前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就是听指令对抗这个港英政府，对抗都不要紧，是放很多的炸弹，残害了很多无辜的百姓，根本是不需要。就是这些的人被上帝使用，让我们见到仍然有很多人是埋没良心继续攀附这些权贵，但亦都仍有很多人用圣经的说话说，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，没有向这种的恶势力也好，揸权的人也好，来到低头默默耕耘。今天我们香港社会都是有很多人看来很微小，但当他们见到社会有需要，或者回来我们教会见到教会有需要，我们起来上帝就使用。结束的时候介绍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小人物大革命》，其实就是讲《使徒行传》里面那些人物。作者呢写书的介绍的时候是说，每个人与生俱来都不同的，平凡人都可以创造非凡的影响力，就好像耶稣冷的那一班的使徒。你和我，我们承认大部分都很谦虚嘛，承认我们都是寻常人，平凡人。不过虽然我们只是平凡的小人物，我们自觉吃得起平价的自助餐，太贵那些我们都不吃，或者不敢吃，或者要储很久钱才吃。走路不生风，有些什么可以夸呢？或者路上呢都没有 fans 向我们挥手欢迎我们，又没有私人的司机接送，没有管家伺候，没有贴身的保镖。不过 上帝仍然差遣平凡的你和我。我们没办法证实神挑选的人是因为他的聪明，或者因为他特别良善，我们没办法证明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？当耶稣说跟随我，当门徒要补选的时候，这些人是愿意踏出的一步。弟兄姊妹，你呢？你愿意怎样回应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神，我们感谢你让圣经记载当时十二门徒要补选这件的事迹，给我们一些的启发，给我们一些的反思，和给我们一些的应用。求你叫我们不轻看自己是教会一份子，是社会一份子。无论我们是一早已经被拣选也好，后来要补上也好，都叫我们甘心乐意给你使用。在这个社会都是，求你使用我们，叫我们不轻看自己，仍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发声，仍在这个社会上可以做你自己的见证，持守你自己的公义、良善、信实。求你继续将感动放在我弟兄姊妹的心中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